啊，我来到那里已经10年了啊。第一是10年前09年的时候，啊，来到就开始念本科，在墨尔本大学，啊，学了这个金融跟营销两个专业。毕业之后呢，也是一直在澳洲工作啊，先后在啊几家公司的工作过啊。啊，所以在创业之前呢，啊，最后是在这个福士施乐澳洲的这个总部做这个营销，也负责整个这个集团的亚太的这个数字化的这个进程，在这个营销工作。啊，在2016年的时候呢，啊，自己开始创业，做了一个开始了就是做这个跨境电商的服务这一块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我们公司呢，啊，我们叫小石谷啊，东丈，是2016年开始的。啊，主要的这个工作的这个mission 吧，也是就是帮助澳洲的这个企业啊，通过电商的方式，还有这个数字营销推广的方式，啊，能够进入到中国的市场啊。大家也知道，这个跨境电商在中国可能也将近5年的历史了吧，4、5年历史了。所以，对于很多澳大利亚的这些平台来说，啊，这样的渠道，相比较于传统的这个进口到中国的渠道呢，会更加便捷。所以也是有很多的市场需求啊，但是我们的创始团队自己在这个运营这个营销推广方面的经验啊，我们才啊就开始自己创立了这个公司，所以啊2年半了吧，可能整个啊运营的这个时间历史来讲也不算长也不算短，因为这个市场变化也非常之快，我们先后也服务了啊300多家不同的澳大利亚包括新西兰的这些企业，通过各种啊线上的渠道啊，销售营销到中国的市场，所以这大概就是我本人以及我们公司的一个简介。电商的这个玩法啊，这个推广的技巧，在中国跟澳洲肯定是很不一样的。我们知道澳洲其实没有中国的健康形势，但是澳大利亚的这个每个这个零售行业的电子化的程度其实还是挺高的。啊，然后包括澳大利亚城市的这个支付的这个体系等等，啊，以及这个线下零售都是很强，所以不像中国的这个发展啊，看似这个电商的这个发展很迅猛，其实也是因为它本身的线下的零售业以及每个企业的电子化程度其实比的是比较薄的。然后只是说有一些比较大的这个电商平台，大家知道阿里巴巴、京东等等，他们迅速的成长起来之后，帮助很多中国的企业一步到位，就跨越了很多这个传统这个零售行业发展的轨迹，到电商这样一个渠道上来。所以其实中澳两边的这个策略呢，包括推广的方式还是不同的。对于很多澳洲企业进入中国来说，怎么样了解到最适合中国市场的这些电商推广的营销的方法，包括这些技术也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公司呢，其实也是有幸在服务更多这些品牌当中，跟不同的这些合作伙伴一起来服务我们的澳大利亚品牌进入中国市场，也是利用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新的这些技术跟这个营销推广的方法。尤其是最近吧为我们公司也是推出了一个新的一个项目，是全球第一个这个基于微信生态的这个直播电商的这个平台。我们知道很多不管是在电商平台上面开旗舰店的品牌方啊，还是我们很多这些代购在淘宝等等，之前就是对于海外产品来说呢，就是中国它这个信任的这样一个问题呢通过直播其实能得到很好的一个解决，增强这个互动性，增强这个中国消费者对这个产品真实性的这个认知度。那在微信里边呢，我们也是发现这是一个缺失吧，然后在小程序的技术的突破上我们公司也是成为不只是澳洲，可能是全球范围内第一个做这个跨境的。我们最近也是将这个我们这个新的好物播的微信小程序平台服务了参加这个首届中国进口博览会的很多澳大利亚的这个品牌，能够让更多的品牌在中国最大的这个社交电商的这个生态里面很快的以最生动的方式传播推广开来。
正好你也提到微信了哈，如果向你的西方客户来解释微信、解释淘宝、解释支付宝，你会用一个怎样的策略向他们来解释这些东西呢？
肯定还是要用他们习惯的语言跟这个场景去做类比吧，他们会容易接触一些。然后我们会介绍说，微信更像 Facebook 像脸书，因为它是最大的这个社交网络。但是大家知道，即使是 Facebook 脸书它也不只是具有社交的功能，它是一个连接 很多网络的一个名字，大家知道很多啊、这个电商网站啊，各种网站你可能都可以用 Facebook 去登录，所以它已经承担了这个很多西方的网民啊、这个网站的一个个人账户这样一个属性，其实放在微信的生态里面来讲也是一样的。微信现在就是说连接一切，它本身是中国最大的社交平台，但是同时它还利用大家都在这个平台上面的优势扩展它的功能，所以我们这样去类比它可能会理解一点。那支付的话可能稍微有一点不同，因为其实啊、中国的移动支付是非常特别也是很先进的，然后可能海外类似的可能像 Apple Pay 啊苹果支付有一点接近，但是虽然还不完全是，
对，
但是我往往会用他们能够听得懂的一些语言的方式去类比，然后他们能够比较快的接受。我觉得最好的这个解释呢就是直接给他们展示，当我们把微信的功能啊包括直播啊直观的展示到面前的时候，他们就会马上意识到，哎，这个玩法这种新的生态非常有趣。其实很多出口的这些品牌，西方品牌，他们也会乐意去接受去了解怎么样用最中国的方法去进入中国市场。
那么通过了这两年半的创业哈，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当初是一个怎样的契机让你决定离开之前的公司去决定自己去闯一片天地的呢？
其实啊、怎么说呢，多种因素吧。因为在之前的公司啊，当时那个公司做了3年，我们也是帮助啊、新加坡啊、香港地区、台湾，还有这个泰国啊、韩国这个分公司实现了这个数字化的转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深刻的啊、发现呢啊、这个数字化营销也好，这个流程也好，对整个这个业务流程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其实反观在除了我们公司的领域之外，其实这个市场是很广阔的啊、结合自己啊、文化的背景以及这个啊、对中国市场的了解程度来说啊、我发现可能这个市场上还是有很多啊、出口到中国的这个啊、品牌方有这样一个需求，我觉得可能当时的服务商并不是很多啊。那么再加上啊，自己也看到了啊，发展电商在中国兴起的这个速度啊，那澳洲的品牌啊，涌现的也非常快，所以觉得也是一个新的机会吧，可以让自己进入一个不同的啊一个领域，去提高自己更多对行业的理解，所以就为什么开始创业了。当然也有一个啊偶然的机会，是因为啊也是参与到了一个中国的项目里面，当时的工作也让我回到国内了解到，哎，原来国内有这么多新的玩法啊！因为我在当时在海外已经待了6-7年了，也是很久没有回中国，所以我觉得啊、这些日新月异的这些一些新科技啊，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啊澳洲的出口企业，我觉得这个是我感兴趣的部分，所以是我创业的初衷之一。我们公司现在在墨尔本，然后还有中国的2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办公室，平均年龄来讲都是比较年轻的，都是在我这个年龄阶段，当然也有一些比较经验丰富的，像我们负责澳大利亚，负责这个本土这个市场开拓的这个首席商务官，他就比我大了一倍，但是我们绝大部分都是比较年轻化的团队，当然也有很经验丰富的这个在这个商业领域、出口领域丰富的这样一些专家。总体来讲的话，是比较有活力的团队，平时工作挺辛苦的，因为我们的但是也是挺好玩的，因为咱们的工作性质来说会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这些不同的品牌，然后所以有时候给他们做推广做活动的时候会接触到一些很有意思的这个经历。比方说有一次我们去给一个鲍鱼这个养殖场他们在大洋路那边很远很远，然后当时他还是在天猫国际旗舰店上一个旗舰店进行销售，咱们给他去做一个中文的这样宣传的视频的录制。然后也还有一次呢，我们去了一个东北西北边的一个这个鸸鹋农场鸸鹋大家知道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国鸟那里面有3000多只鸸鹋。就是我们各种各样的这个工作经历其实也是挺好玩的，但是整个工作节奏是非常之快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电商这个环境里面本身的这个业务量也是很大的再加上时差的原因再加上各种国内的电商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嘛，各种大促等等，所以我们的节奏非常之快，但是可以说是既紧张又活泼吧。 去年吧，去年呢，那个我们做了一场线下的活动，当时呢，我们是作为那个电商跟营销推广的这个承办方，一共就是支持了104家澳大利亚跟新西兰不同的品牌方到中国进行首先是在线上，我们在线上就是做了12个小时的这个直播活动，然后中国的很多这个买家专业买家通过他们直播了解到了将近50家不同的一些企业，这个很多对于很多企业来讲，那个第一次有这种机会，直接跟中国的这些买手渠道去进行对接，然后紧接着呢，我们把这100多家企业都带到了这个中国，对于他们来说，很多品牌可能也是第一次到中国，了解到中国原来是这样的情况，对，也是整整的2天呢、跟那个西藏的买家对接。其实我觉得那一次的怎么营销推广来说呢？虽然不是针对于某一个客户一个长期的一个服务，但是你觉得那一次的影响跟规模以及对于触及面来说，可能是做的最好的一次，帮助到更多的这个品牌能够进入到中国，不管是线上的活动还是线下的活动，我们结合在做，看到客户能够有更多的成长得到这个上的肯定，也是我们作为服务商来说除了这个赚钱之外，可能更大的一些小成就感。那对于金国会来讲的话我觉得是大家都可能知道是中国举办的最大规模的一次以进口为主题的这个展览会，当中有很多国家的这个参与，也不只有咱们澳大利亚但是总体来说呢，我的感受就是澳大利亚的这个产品非常的受欢迎，无论是食品还是保健品奶粉红酒等等在各个地方都是很受这个观展方的这个追捧的同时呢，这个澳洲的这个企业准备也是非常充足，我发现澳洲企业对于中国市场的这个理解相比较很多其他的国家还是比较好的。其实澳洲的企业不管是在准备的程度上面还是这个心思上面用心还是很深的总的来说，因为我们这一次在金博会现场也是给12家产品做了直播那么我感觉澳大利亚的这个企业对于中国的营销，对于中国的市场，对于中国的电商等等，他们的理解是比较深的可能相比较其他一些国家来说，像东南亚还有日韩等等，他们以国家的这个形式组织的这个这个面会更强一点，比如说像韩国跟新加坡，他们都会就整个国家的一个联邦的一个政府机构会把整个一个区域承包下来，然后带这些小企业过去，但是咱们澳洲的企业已经有很多能够有自己的实力，能够拿下更大的一块地方去进行自己产品的展示，所以我就感觉就中澳之间的这个经济互补性非常之强而且市场的这个潜力还是很大的。我觉得在澳大利亚的创业独特的挑战可能是比在中国更难的点，就是澳大利亚的创投的环境其实并没有中国的这么好大家知道中国跟美国一直在科创业创造领域，不管是在资本方的这个关注还是这个创业的环境下面是相对比较活跃的，澳洲整体来说是比较稳定成熟的一个经济运行的模式，所以这其实对创业者来讲是很大的挑战包括在整个公司的运营包括这个资本的这个对接等等，它当然都不是简单的事情。那我觉得其实也有独特的优势吧，独特的优势对于整个澳洲来说，它自己的经济特点以及国家的这个产品结构的特点对于尤其是跟走向亚洲来说有很多商机，也是我刚刚说到为什么澳洲的产品这么受欢迎，它有很多独特的商机独特的产品优势，其他是无法替代的。另外就是作为我们华人背景的这个创业的这个公司来说，我觉得最大的商机可能就是中国日益增长的这些市场的需求，不管是进口还是出口对于我们有这样文化背景的这些创业团队跟创业者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利好，因为很多而且会有越来越多的我相信澳大利亚的企业希望能够通过优秀的华人创业的公司能够更好的了解进入中国这个市场。 休闲的时间，可能如果我真的有一天可以休闲的话，我可能睡上半天，因为平常会比较忙一点。但当然也有了，因为我其实啊，除了工作之外，其他的业余活动也是比较丰富的。然后本身也是在我们湖南同乡会，也是在那里面做一些志愿的工作，然后会帮助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很多来自中国各地的这些中国的移民也好，学生也好，他们平常的这些休闲啊、娱乐啊、对接活动等等，作为我一个时间能够帮助到一点我觉得也是很开心的。另外呢，我本人来讲的话自己也是一个网球爱好者也是会经常去看看网球，也很有幸我墨尔本是澳网的这个主场基本上对年年都会到场的。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业余时间一方面是能够做一些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另外一方面也是能够保持一个工作跟生活的平衡吧，不管是在运动休闲上还是在自己的其他兴趣爱好的发展上面。
那作为一个市场推广的一个从业人员，平时肯定也会接触很多媒体，接触很多媒介产出的一些内容，那么你本人最喜欢的是什么性质或者什么形式的媒体内容呢？比如说对于现在非常流行的短视频你怎么看？
当然我肯定还是比较喜欢直播了因为我们也放了很多直播但是我觉得每种性质每种类型的内容都它的优势短视频像抖音特别的火而且每个国家跟文化地域接触类型也可能不一样。我本人可能更喜欢的还是我觉得直播会比较好一点从这个营销的角度来讲因为它可能这个互动性直播更直接跟每一个人互动，这跟电视直播不一样，就是移动时代可以让这个主播也好嘉宾也好跟每一个观众进行实时的互动。我觉得这种内容的互动感是其他的所有的这个形式的内容都无法替代的，能够及时实时的进行互动共创这个内容，这个是营销可能是最大的一种互动形式了。我觉得当然它这个模式还会有待发展我觉得我对于个人来说这个模式还是很看好的。我觉得不断的学习是很重要的吧，不管是哪个领域哪个行业它的变化它的进步都是在每天发展的。其实尤其对于我们作为这个营销服务这样一个从业的人员来说的话各种技术各种新的这个营销的玩法都是天天在变化的所以我业余时间也有空也会时常关注各种各样渠道的信息，不管是西方的澳洲的还是中国的，因为各个渠道都有自己的特点，然后各技术的发展也有不同的节奏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吧，可能了解这个营销这个以及电商运营的这些本质跟这个理论来之后呢，可能能够更快的实时的跟进上每一个新的趋势发展，因为万变不离其宗，最终的这个目的还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最有效的传递出去。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要帮助所有的客户达到的目标。
公司创立2年多了，如果现在问你给自己的事业或者给自己的公司设立的一个小目标是什么，你会怎么说呢？
小目标我觉得这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吧然后就是我觉得已经算是积累了一些比较好的行业经验，也是帮助了很多品牌成功的完成了他们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些目标。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能够让我们更多优质的服务到更多优秀的这个澳洲的企业，通过不同的一些新的玩法也好，包括我刚刚提到我们的好物播小程序也好，还是我们传统的一些运营的这个服务也好，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做的可能更多，不只是在现有客户的基础之上我觉得我们其实绝大部分的客户都是来自于墨尔本跟悉尼两个地区。最近呢，今年开始像其他州的我们也有服务，其实觉得澳大利亚还有更多等待被挖掘的好的品牌跟这个企业，所以我希望我能够获取到更多的这些品牌。但是对于我们的目标来说，我觉得2年或者3年真的只是一个起点在这个行业里面还有在中国的相关的从业的这个同类型的企业里面，真的我们算非常非常年轻，还有很多要做的。